金山竹影几千秋，云锁高飞水自流，万里长江飘玉带，一轮银月滚金球。远自湖北三千里，近到江南十六州，美景一时观不透，天缘有份画中游。今天这故事说到什么时候呢？说的就是咱们老北京的一段真事儿啊！你看我这都是真事儿，哪儿啊？北京牛街这儿有一条胡同叫教子胡同啊！你看有知道的，估计是有从那儿住过的，或者从那儿路过过的。这条胡同历史很悠久，什么时候有的呢？据说从清朝就有。最开始啊，这个教字是抬轿的轿，你现在看是教育的教，过去是抬轿的轿啊。轿子胡同为什么改成现在这个教育的教呢？这里边有一来历。清朝末年，轿子胡同里边住着一家三口啊，两口子带着一小小子，这孩子叫什么呢？叫小宝。非常的不幸，小宝的父亲得了病去世了，撇下母子二人，日子过得这惨呢。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亲戚们不少，自打丈夫一死，没人串门来了。也别说，小宝的表叔倒是常来，来了之后嘘寒问暖啊，说点话什么挺好。可他一走啊，家里准丢东西。孩子他妈呀，姓王，叫王氏。那个年头女人没有地位，没名字啊，姓什么什么氏，王氏。王氏心里恨得慌，这叫什么亲戚啊？来了这几回，人家痰桶也没了，锅盖也丢了啊！这再来些日，连房都得搬走。这天天晚了，娘儿俩跟炕上坐着，孩子才小啊啊，一生日多。母亲坐在这儿看着孩子，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吧嗒，心里难过，埋怨丈夫死鬼呀、啊、死鬼呀、啊，你死图清净，撇下我们娘儿俩怎么办？孤儿寡母怎么活呀？哭着哭着呢，闭住了气，人就晕过去了。再醒过来什么时候呢？拿现在钟点说话，晚上八点来钟，正是冬天，天也凉，天黑的也早。就这会儿功夫，家里这大门滋溜一下子就开了，有打外边蹲着就进来一个人啊。您琢磨这准不是好人呢、啊、好人能蹲着进来吗？比方说咱们这正演出呢，来一位跟前面这儿蹲着过去了啊，咱们得问你是干嘛的吧。谁来了呢？小宝的表叔啊。这小子太坏了，没有这么坏的，歪歪道满肚子都是事儿，挤在坎节上，亲爹都敢折腾着卖了啊！吃喝嫖赌抽，坑蒙拐骗偷，真等敢碰巧死了算拉倒，没干过好事，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。就有一回拉的人屎，年三十拉人柴火堆上，人一暴弄一手啊，骂一年。最近又添上抽大烟的毛病了，抽大烟这挑费高啊啊，有多少钱也不够抽的，怎么办呢？他把孩子卖了啊，卖到外地，卖了几十两银子。媳妇找他要孩子，他把媳妇骗到山西，又卖了一百两银子。丈母娘要闺女，他给卖到河北去了，剩下老丈人不敢找他来了，他怕来让给卖了。这两天钱花差不多了，怎么办呢？把房卖了，房卖了没钱了啊，抽吧，抽到今天身上还剩下五十两银子。晚上跟大街上一溜达，房也卖了，我上哪儿睡觉去呢？一琢磨，哎，我表哥不死了吗？他们家里边被窝褥子枕头肯定是全套的，我上那儿洗个手去吧。他就跑这儿来了，来到这儿天就晚了，喝点酒啊，但是还清醒啊，知道愣开门往里闯不合适，把门错开一个缝，蹲着就进来了。往里边一走，屋里边啊黑灯瞎火，什么都瞧不见。就这会儿功夫，这王氏醒了，坐在炕上是披头散发呀啊，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哭，死鬼呀、啊、死鬼呀 啊你可坑了我了，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啊，我也不活着了。这一哭啊，这表叔吓一跳，谁回来了？死鬼回来了，我表哥回来了。哎，这可不行，他回来我在这不合适。赶紧就站起来，一起来，呜， 这点酒全上脑子来了。眼前再瞧王氏披头散发坐在床上，人呢做贼心虚啊，也搭着喝多了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以为闹鬼，一伸手从身上就把这50两银子包抄起来了，日啪，整砍在王氏脸上，正哭着，我的天，大祸！这小子开门跑了，一会儿的功夫，王氏苏醒过来，是放声痛哭啊！哎呦，可了不得了啊！家破人亡啊，还不许人哭，正哭着呢，这谁拿板砖把我歇过去了？这是，是街坊邻居、大妈、二婶全出来了，瞧瞧吧。怎么回事啊？一说这事儿，打开包一瞧啊，50两白银。哎呦，大伙劝好啊，闭门家中坐啊，银子天上来啊，这以后你算有工作了啊，这老天爷疼过你啊，不够挑呗，坐屋就哭啊，瞎出主意。打这儿起拿这50两银子，娘俩算是暂缓难关，哎，日子逐渐还好一点了。每天呢，王氏给人家缝缝洗洗啊，给人家缝个衣服啊，洗个衣服什么的，指着这个勉强的糊口。自己说了要对这孩子加倍的疼，要把这孩子培养成人才，可是呢对这孩子稍微的有点溺爱。怎么呢？管舍不得管，说也舍不得说。慢慢的这孩子长到7、8岁了，应该上学了，找了一家学堂。头天晚上王氏没睡觉，给孩子缝了个小包袱，又把衣服都洗干净熨干净了，天光大亮给孩子穿好了送到学堂去。拿现在重点说，早晨8点上学，8点半就回来了。他妈还纳闷儿，哟，放学这么早啊？怎么回事？你老师看病去了，都回来了。哦，那得了，跟家待着吧。老师病了？不是，怎么回事呢？这孩子把老师给开了啊！头天上学跟老师打架，拿砚台把老师这儿揍一大窟窿。老师说：“你回去吧，我看病去吧。”这么着。知道事儿之后应该说这孩子，王氏没说，淘气啊，你不许这样啊啊！行了，这家甭去了，咱们换一家吧。找别的学堂一说，我们这孩子要上学来，先生一摆手，不能来不能来，我们这脑袋没有砚台结实啊，合着这点臭底人都知道了啊，不去不去不去吧，得了，留在家里边啊，没事，不上学哪行去。可是呢他妈护着，好，这家的孩子得以了，每天出来进去除了玩就是玩，一点正经事不干。街坊孙大妈就说，说你这孩子得管，你要再不管以后大了没法管。哎，您甭管了，孩子还小呢，大了就行了。晚上回来也说，人孙大妈可说你了，你不听话，这以后哪行啊。数了完了之后，这孩子怀恨在心，找了这么一个小瓷罐子弄好了，跑到厕所蒯了一下脏东西回来，外边抓了一堆蜻蜓都搁在罐里边，盖上盖，趁着孙子妈家里没人，他把这罐接着窗户日扔屋去了，掉到地下啪就碎了，蜻蜓翅膀沾这些屎满屋飞啊！你这孩子多坏、人家回来一瞧就是他干的，不能找，怎么呢？他妈护着。二婶也说，说你这孩子再不管以后的非惹祸不可，你后悔的日子在后头呢。他一听说怎么着，二婶也说我，这可不行啊！我得想法报复报复。早晨起来，胡同里边来个推车卖切糕的，二婶也跟这儿买，街坊邻居都出来，这孩子过来了，买切糕的，你给我来一薄片。唯独这个切糕啊，想吃薄片，得从当件切，挺薄一大片，黏黏糊糊，热气腾腾，给了他，他拿手托着。买切糕的，哎，你这里有虫子，不能啊。我这枣都是好的，哪能有虫子呀？你瞧，你还哎，二婶，您瞧，我这上面有虫子。二婶一低头，哪儿了？啪，全贴脸上了。啊，把二婶气的呀，顶着一脸姜敏粒找他妈去了。你管不管你家孩子啊？还没说话呢，小宝他妈乐了。哎呦，二婶，这么大岁数，您可不该这么糟践粮食啊！你看这一脸姜敏粒啊，呵，你呀，你就护着吧。简短截说，这孩子是越长越大，是越来越不像话。他妈不敢说，有时说两三句这就翻车，夸就周桌了，3、5天不回家啊，要不然10几天不着家。他妈更不敢说了，一晃这孩子到了17、8岁，可就学了坏了，在外边跟一帮狐朋狗友们 门口这几个坏孩子们一块玩，出去除了打架就是抢东西
啊，
逛家拿东西，弄一袋枣啊，弄一车萝卜，弄半扇猪啊，往家送。他妈挺高兴啊，孩子长大了知道顾家了啊。其实是外边抢的。这天晚上这孩子出去在广安门这儿跟一帮坏小子们一块儿，瞧见来一人，嗯，这人身上有钱，几个坏小子一拥而上把人打了。打了不要紧，小宝手里攥着一把刀，一使劲把这人就撂在这儿了，鲜血一流，死尸倒地，周围人都跑了，就剩他拿把刀站这儿傻了。跟前儿啊，有着巡夜的兵丁全过来了，干嘛的？杀人的，捆上！妈肩头拢二位捆上，全弄走了。啊，他妈做家着急呀、啊，这孩子有时候三五天、十来天儿、半个月回趟家，这一晃俩月没回家了。嗯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天跟屋里边正坐着呢，啪啪啪一打门，门分左右，又打外边进来一差人啊，问一下。谁谁谁是你的儿子吗？啊，是啊，小宝是我儿子。我告诉你，你儿子杀人害命，已然问了死罪。明天午时三刻，菜市口开刀问斩。差人一摔门走了，王氏坐的就傻了。万般没想到，自己心爱的儿子啊，这是我的命根子呀！明天孩子就要杀头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脑袋一热，人就昏过去了。敢等再醒过来，是天旋地转，坐到屋里是放声痛哭。街坊邻居听见了，也知道这事儿，能劝吗？没法劝，说什么好？没法说呀。转过天来，王氏准备到菜市口看看自己的儿子，也是看最后一面。开刀的时间是午时三刻，是正午，但是衙门里准备杀人要从凌晨开始。凌晨起来，大堂暖阁开放，快状到三班衙役排班肃列，大老爷转屏风入座，一拍公案来呀、啊，逮人犯。有人就把这监牌拿过来了，赶奔死囚牢。原差来的死囚牢以外不能进去，怎么呢？单有死囚牢里边的差人负责提死刑犯。啊，呼啦超这几位全奔死囚牢，天字第一号打开木笼，小宝跟那正睡觉呢。几个差人过来，行行行行行行，给你道喜啊！哦，好，同喜。哎，不，你喜我们不喜啊？一架胳膊就给架出来了，来到了这个监房门口，里边的差人抓住人犯往外推，外边的差人接着人犯往外揽，揽的过程当中要有话，这一推说一声交了，外边一揽得说一声收了。抓住了才能说呢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这没抓住，你就说了收了。人犯拿脑袋找门框，找那墙，哗一下死了。这责任在谁？这是很要紧的。抓出来之后，脚不沾地，架起来是赶奔大堂。来了大堂呢，有人一脚踹躺下在地上，大人一拍桌子，来呀，松刑。松刑可是松刑，脖子上这链子跟手上这手肘这个松，脚下的链子不松。脚镣要等着死了之后才能摘，这有个名词叫松刑不卸镣。有人过来把链子摘完了，摁住了死囚犯。大老爷提起笔来要勾这个招子，招子就是咱们看电视剧啊，这个死囚犯背后插一根棍，有一个三角形的啊，下来长方形的这么一个招子，写着人犯的名字，因为什么罪。嗯，这个人名字是黑的，这个墨需要用茶水来研，唯独这天用茶水来研，这个笔蘸朱砂，朱砂面红的，拿这个来勾，啊，勾死刑犯，喊一声名字张三，这儿一答应，他不答应怎么办呢？有差人答应啊，这儿一喊张三，旁边差人走、哦，这笔下去了，红笔一下去，人就算完了。但是落这笔有规矩，看是几个犯人，要说一个就这么一勾就完了，要是俩头一笔冲里，啊，这个对勾啊，头一笔冲里，二一个才冲外，反正无论杀几个，最后一笔甩在外头。啊，这一勾啪一扔，笔往下一落，两旁边人全都闪，说这个笔碰到身上要倒霉，可是一撂了地都过去捡，说捡着这个笔给孩子上学开蒙，拿这写字能当状元，反正都这么说啊。这一勾完了把笔一扔，紧跟着有差人过来 给这死囚犯要五花大绑。先有一个伙计站到死囚犯的背后撕衣服，拿手一揽这领子一使劲，往下一揽太长，踏上一只脚，把衣服撕开，两边袖子扔过去，伙计转到头里，揽过袖子来，往外一蹬，扔在边上，这是他的外快。紧跟着一根绳子下来，五花大绑把犯人捆好了，这个招子叠完了，插在这个竹竿上，顺着脖子后边杵进去，架起人犯往外就走。往哪儿去？出这个县衙门的白虎门，衙门口六扇门，正当中两扇，这边两扇，这边两扇，左为青龙门，右为白虎门，当中这两扇门从来不开，非得是大人出了进去才开呢。这个青龙门一天到晚开着，大伙儿出了进去走事儿。白虎门不杀人不开，啊，今天杀人了，白虎门打开，架着死刑犯往外一走，门外边有一张桌子，上面摆着一碗酒、一碗米饭、一片肉，这是什么呀？饭叫长休饭，酒叫永别酒，这一辈子最后一口东西，这是。别小瞧这三样东西，在过去来说，库里边拨纹银50两，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定下来的规矩。啊，人都死了，临死之前呢，吃得饱饱饱的，拨50两银子办一桌八珍席，八珍席吃不下去，你这哪有那没心没肺的人呢？是吧？这快砍头了，他坐那还得吃啊，没有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就糟践了。后来改成八大碗，改成6碗，最后改烩菜，到最后是斩酒片肉，就一杯酒，一片肉，2寸见方，开水一烫就出来，拿筷子一杵，碗里边立着一双筷子。为什么咱们民间这个老人家里孩子吃饭不懂事，拿筷子杵在碗里边，老人不高兴呢？哎，这是死刑犯的这个筷子才立着，因为什么呢？这碗饭插上这个筷子，像一个香炉啊，这代表着祭奠死鬼。包括这个碗都不许是完整的，必须有破茶口啊。这是给死人用的。您过去到茶馆了、酒肆儿、到饭店吃饭，端起碗来一瞧，说这碗上有破边，把桌子给你周了，你老板得赔我，你拿我当死人不行。这是规矩，现在就无所谓了，就啊，现在出去吃饭，别因为这跟人打架不合适。嗯，把小宝架出来之后，来到门外，有人拿起酒来，嘴边一抹，那喝什么喝？人都吓傻了。抹完之后，啪嚓就得摔了，要摔得粉粉碎。说这个杯摔碎了，今天杀人很顺利；摔不碎，今天非出事儿不可。米饭拿过来，嘴边一扒了，跟手摔了；拿过肉来，嘴边一蹭，连筷子都撅了。啊，这是规矩。架起了死刑犯往前就走，后边就准备好了。3声大炮由打衙门口出来，头一个是当地的地保，手里举了一大牌子，叫犯油单啊，4方大牌底下一半，他扛着，上面写着这犯人啊犯的什么什么罪，因为什么杀的，这是头一个。二一个是刑房师爷，那过去不认识字人多啊，这师爷得跟着念啊，这因为什么因为什么。后边呢跟着阴阳生，他报时辰，阴阳生的后边跟着炮手，左手拿着马蹄炮，右手拿着火绳头，一边走一边吹，这往前走。再后面跟着就是死囚犯，死囚犯一般来说没有坐车的，都是跟地上走，非得是犯官够了身份的才能坐车。那个车呀，就是4四方方的这么一个车，没有车辕，前面有绳子蹬着，两种，一种是木板的，一种是木笼的。嗯，木笼大伙都见过，电视剧里竟有木板呢，周围都是箱子，木箱子上边是4块板，一块跟4块两边这个是死的，当中这个2、3呢，一个上有月牙拼的一块，是一个圆圈，人脑袋能出来啊，拿绳子揽着这个。后边跟着刽子手，头戴大叶飘风巾，左边镶斜插一颗指甲铃，身穿憨的憨马褂，什么叫憨的憨呢？都是鹿茸啊，青绒走边雪裙雪裤的薄底大驴牙的快靴，怀抱一口鬼头大刀。这鬼头大刀不能说平时跟胸口搁着，北京城是搁在宣武门，嗯，宣武门的城楼上搁那儿供着，平时的时候不许动，非得杀人的时候跪着手去，预备香蜡纸马，这烧完香磕完头了，把刀请过来，单有一碗酒，喝完之后表示杀神附体，怀抱这口刀上堂见老爷的时候，给一份小花红，什么小花红啊？给一块红布，拿红布把刀缠上，还有2朵小金花都别在这刀上，怀抱着大刀，紧跟着死囚犯，后边200对子马，然后是贴身护卫，护着这位监斩官。北京杀人在哪儿？在菜市口啊。元朝的时候呢，在柴市口，到这个明朝的时候在西四牌楼啊，清朝在菜市口，到民国呢在天桥，都是按照哪儿繁华所在来杀人，这叫杀一儆百。 过去来说，明朝沙在西，寡在东。寡跟沙还不一样，寡是把人身体寡成一块一块的啊，寡完之后这个脑袋不给你，大兴县把脑袋领走，身体呢是宛平县领走，让死后不得全尸，这是寡。沙头不一样啊，沙头完事这个脑袋能让你缝。过去来说，菜市口这有一个西鹤年堂药店，药店旁边有这么一个茶馆，那个茶馆就是谈这生意的。这杀完人啊，脑袋掉地下了，苦主啊找皮匠啊，干嘛？就是缝鞋的皮匠，跟他谈，你看这我们家这死了啊，你看你缝上要多少钱？这可没多少钱，你给5000两银子吧啊，你把我也宰了得了啊啊！这过去有这么点说法，犯人来在了这个菜市口这儿，要面朝东北，东边是虎方桥，表示把犯人送入虎口。监斩棚搭在哪儿啊？监斩棚就搭在西鹤年堂药店的门口，在这儿。过去这个鹤年堂门口啊，有这么一个大铁算盘，杀人的时候伙计们都出来摇晃这哗楞哗楞哗楞，干嘛呀？防备孤魂怨鬼找他们。过去北京城有一句骂人的话，说你这病好不了了，你得上鹤年堂呀，要刀上药去，这就是骂街啊，骂人你是菜市口砍的。王氏赶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快到正午时分了，跌跌撞撞来在这儿一瞧啊，孩子跟这儿跪着了。有兵丁说家属可以上前哭泣，扑扑撞撞来的跟前一瞧，儿子呀眼泪是哗哗的止不住了。宝啊宝啊，娘在这儿，你怎么惹这么大的祸呀？小宝一抬头瞧见自己的娘，眼泪下来了。娘啊娘，一宿的功夫娘又老了许多，满头白发，鬓发蓬松，眼睛都哭肿了。娘，您来了啊。儿啊，你怎么会惹这么大的祸呀？啊，娘还指着你养老送终，娘指着你顶丧驾灵啊，你说你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娘啊，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晚了，您近前来而我有话言讲。王氏往前一探头，小宝一张嘴，康康就把耳朵咬下来了。哎呦儿啊，你怎么咬为娘？娘啊，我咬他是因为他没用啊，他不听别人的话呀。您要是早听人劝，早点管我，我何至于如此？想当初上学的时候，我把老师打了，我以为回家您得说我。当时我想，您说完我骂完我以后，我就好好的上学。谁想到您没管我，我觉得这挺有意思。打这儿起呀，谁说我也听不进去。娘啊，事到如今我知道后悔了，可是宣武门城门洞上刻了3个字：后悔迟。娘啊娘啊，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没用。王氏一听啊，这眼泪哗哗的。哎呀，我疼我的儿子，我爱我的儿子，谁想到我亲手把他送到刑场上来了。孩子要是一死，我活着有什么劲？一转身，地上有一块大青石，站起身来拿脑袋找青石，啪一下子是脑浆崩裂。小宝大喊一声娘啊，此时节53刻已到，刽子手举起刀来挂动风声，扑哧一刀是人头落地。消息传来，街坊邻居无不叹息不痛苦。可是话说回来，事到如今说什么也都晚了，为了纪念这件事情，就把这胡同改成叫教子胡同。故事呢有几分虚构，有几分假的，但是道理是真的。疼孩子爱孩子，千千万万万万千千，可不要溺爱他。有这么句话说得好，教你儿孙长上真，不亦未必出寒民，劝君爱子须谨慎，可惜天下父母心。